喊你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说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把你自己的亲人埋葬在别人的坟地里，这是什么滋味？哎，这就是第一轮谈判，第一轮谈判不给你。啊，最多哎，我们尊重你，啊，你就在我们中间的坟地里，啊，你看中哪个人，啊，你亚伯拉罕其实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啊，你说啊不，你到哪个地方都可以埋呀，最好的坟地，那我到哪个最好的坟地去啊？其实他们说的是蛮好听的，但是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什么解决。好，底下再看。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这个下拜到底是鞠躬呢还是跪拜呢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不能说鞠躬就比跪拜磕头更有尊严这是当地的礼仪了但是无论如何这儿在英文中讲的 bow down 低头中文和合本翻成下拜。然后我们再看，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哪个地方都有风俗都有习惯的底下来我们看到很多风俗和习惯，所以法律呢最早的法律都叫习惯法，习惯法就是相归什么弥约。然后我们再看，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没有人会理解亚伯拉罕把他们当作上帝来拜的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是文盲我们是乱来乱讲，没有人能够读出这个意思来的。亚伯拉罕向那地的赫人下拜，这就是表明严肃性的表明这个死人以及这个埋地在这样的场景下是非常什么严肃的。好，底下我们再看，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没有对立，亚伯拉罕顺着说，哎，谢谢谢谢你们真的是有意让我埋葬我的死人的话，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我的话呢就很具体了，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伊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照族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所以你就看到亚伯拉罕就讲的非常什么具体了所以说既然你们愿意让我埋葬我的死人，那么请听我继续讲，那我们就谈得具体一点你们就请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伊弗伦。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不直接去找所辖的儿子伊弗伦呢？那我们底下看到第十节说，当时伊弗伦正站在赫人中间呢。当时的习惯是买地要请中介的所以要请中介的，所以说你要知道在美国买房子你要请中介的在包头在这个北京买房子，你不能说你推开人家的门就去看房子是有中介的当然这儿这个中介是这个和今天我们讲的也不那么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是亚伯拉罕是在公开场合下请求的。把田头上的麦拉比洞麦比拉洞给我。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或者中东他们埋葬比较尊贵的是山洞的比较尊贵的是山洞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去世的时候也是安葬在什么山洞之中。那个山洞是约瑟或者另外一个耶稣的门徒比较富裕他是有一个山洞的坟地的。然后我们再看， 亚伯拉罕说他就可以按照族价啊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所以你就看到啊，人家说哎，给你一块地你就随便要一块，但是在严肃的事情上，第一要讲清楚，第二要有仪式，第三最好是该付钱的要付钱啊，在这种严肃的事情上啊，不能够别人说什么啊你就做什么啊，还严肃的事情还是要按照严肃的事情来。底下我们再看，这是第一段对话。然后我们看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坐在赫人中间，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当啊亲人去世的时候，特别是在过去的村落里啊在过去的中东部落里，当地的头人或者当地些德高望重的人，他们都要坐在那里主持的。啊，到现在如果我回到山东老家啊，如果我们村子里有人去世，那肯定是啊整个村里的年长的人管事的人啊都要到你家里来啊，都要专门坐在一个屋子里啊，那就是相当于家长啊族长啊啊，然后涉及到葬礼的一些事情，那你就要问他们哎，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啊，因为死人很多人没有经验的，你父亲母亲去世了也不可能多次去世啊，都是第一次办这个事情怎么办呢？那我们说请老长把的哎，请那些哎村里的那些族长啊啊家长啊哎那些年长的德高望重的。所以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在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和坐这个坐在赫人中间，或者是坐在亚伯拉罕的啊这个举行丧礼的地方，或者是在城门口啊，在这个城门口就代表一个长老会议啊，就代表当时最有权威的啊机构。然后我们再看，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所以你看，真正谈判做生意啊，是要讲究礼仪的，是要讲究和气的，而且还要有外交性的语言的。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客气客气。其实接下来足以证明这位以弗伦是客气的，他并不想把这块地把这块岩洞送给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做生意啊，你在社会上和别人聊天啊，听话听后音的，你听别人讲话你要能听懂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要有智慧有聪明，别人到底在讲什么啊，别人到底是要想表达的是什么啊，这是有学问的啊。我们底下再看啊，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动物也送给你。其实这就是要买一送一，你不是要动吗？哎，我把那块田也送给你，买一送一，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其实他这个意思表达呢，说是赠送啊，其实他真正的意思不是赠送啊，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光要给你这个坟地啊，这个洞，我还是要把周围的这个田也要给你。为什么呢？如果你把你的死人埋在那儿，你说我们那个田怎么去种啊？啊，过去你也知道，中东部落包括我们中国人，那个田地要成为坟地，那个地要贬值的，那个地方是没有人去的啊。所以这个以弗伦也很有意思，你不是说要那个洞做坟地吗？那块地也给你吧，反正那块地谁到那去种啊？ 啊，那个地就贬值了，所以你要那个洞，人家那个地也给你，啊，这是很自然的啊。人家这个考量合理不合理呢？也合理，也是合理的考量啊。底下再看，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哇，你就看到亚伯拉罕下拜了几次了，啊，最起码这是啊第二次。然后我们再看，在他们面前对伊弗伦说。你若应允，你看亚伯拉罕的语气啊，没有一个地方说把那块地给我，给也行，给的给，不给也得给，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这不是做生意的，这是强盗的。而亚伯拉罕虽然是尊贵的王子，人家非常客气把地送给他，但是亚伯拉罕总是这么有礼貌啊，总是这么谦卑，是吧？哎呀，你若应允的话，还是听我讲一讲。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我要把田价给你，啊，求你一定要收下，啊，我在那里埋葬我的什么死人，啊，亚伯拉罕这就进入啊最后第三轮了。然后你看到伊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哎呀，你看这话有多客气啊！哎，先生，请听。这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这我们中间算什么？只管埋葬你的死人，拿走就拿走吧。你就知道他这儿讲的是什么呢？不是说让你拿走，他这是报价的。他这说这块地我要400舍克勒，但是你不给钱，没事，咱们了，谁和谁呀？啊，你不给钱也不要钱，最多不过是400舍克勒银子吧。你知道他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不是给你，不是免费给你，他的意思就是报价，就是这块土地我要400舍克勒银子。那400舍克勒银子有多高呢？那我们就看到几个例子。啊，就说大卫，他这个买地要建立圣殿。啊，别人把牛也送给他，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4-24节啊，大卫花了啊这个400啊舍克勒银子，啊还是50舍克勒银子。然后我们看到安利啊，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24-24节，在撒母耳记下24-24节。我给大家读，王对亚楼大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的植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啊，大卫买了那禾场和牛才用了50舍克勒什么银子。然后我们看到安利建撒玛利亚城，他花的这个他花的是6000舍克勒啊，耶利米买地的时候是花了17舍克勒。但是无论如何啊，我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够一一讲清楚啊，但是就是根据啊专家的考察，这个400舍克勒啊，然后我们最起码有个直观的评估是什么啊？你看到创世纪37-28节，约瑟被卖啊，就是买一个奴仆花多少银子。在创世纪37-28节，我给大家读。28节说，有些民间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哇，你知道每一个是约瑟当时也是少年人了，啊，也能够做工了。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壮工啊。买一个约瑟这样的壮工才20舍克勒银子，那亚伯拉罕买的这块洞，买的这个坟地，那就相当于20个壮工，20个奴隶啊，当然是高价，啊，所以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明白这块事。好，我们再看。 然后我们看第十六节，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这个地方，这个以弗伦讲话也很有艺术了。我主请听，很客气。至四百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把价钱讲得非常清楚。在你我中间算什么呢？很近乎。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什么意思？你别讨价还价了，你还让你的死人继续在这儿停尸吗？所以这个以弗伦的话中有话，就是说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是个外人，你太太去世了，到了埋葬的时候你不能够下葬，你就知道现在我们城市里你卷不出来呀、啊。你在过去啊，到了该出殡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来给你抬棺材，如果你找不到坟地，那整个这一家人就全部名声扫地的。啊，所以这个死人以及这个埋葬的时候，这是非常严肃的啊，关乎这个身家性命的。所以这以弗伦就说，你还是要埋葬你的死人啊，需要需要。所以接下来你看到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没法讨价什么还价，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就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四百舍客勒给以弗伦啊。当然亚伯拉罕也是有这个钱啊，也是家大业大啊，该花钱啊，或者是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啊，就不要讨价还价啊，该讨价还价就要讨价还价啊。但是凡事都有什么哎定期啊。于是麦比拉买地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那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口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啊。这就等于一个地契。你买的这块地包括什么呢？它的位置在麦比拉买地前以弗伦的那块田，还有其中的洞，另外包括田间四围的什么树木，这就是一个地契啊。就像我们现在买房子啊，你到底是哪个地方，前前后后多大面积，多大疆界，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地契性质。然后我们看到19节到20节，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麦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麦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创世纪然后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要得到迦南地。但是此时在撒拉去世之后亚伯拉罕得到的只是一块什么坟地的。所以弟兄姊妹，得地为业不容易的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千年树文明。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虽然以后要得到整个迦南地啊，但是他流浪，他工作，他征战几十年，然后得到的只是一块坟地，而且还是高价购买的这一块坟地。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当官，看到别人有学问看到别人发财，哎呀巴不得我也当官，巴不得我也有学问巴不得我也要发财但是真正升官发财不容易真正有知识也不容易，真正会做生意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学律法书的时候让我们就回到人间让我们回到人生的生老病死酸甜苦辣沟沟坎坎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怎么能够认识上帝，怎么能够信靠上帝这实在是我们学习的生命之道也是生活之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想最起码我们得两个方面的教训第一个方面教训 啊，亲人去世，啊，哪怕是敌人去世，啊，我们也要适当的，啊，这个表示一定的，啊，悲哀，啊，埋葬死人啊，慎重追远，这是大事的，啊，所以说整个的这23章讲的就是亚伯拉罕怎么埋葬，啊，撒拉，他既哀痛，苦号，啊，下拜，啊，买地，啊，埋这个坟地，啊，所以。啊，这个是啊需要重视的啊。新约圣经中，包括耶稣基督被埋葬，啊，也是写得很仔细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重视。啊，第二个方面，我们从这章的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是有礼貌，啊，他仍然是有见证，啊，他仍然是有智慧，有礼貌，他说话总是那么温柔。啊，他给人下拜，啊，他和气生财，他有见证，人家都说亚伯拉罕你是尊大的王子，所以他得到了外邦人的认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啊，不见面还好，一见面，哎呀，他是不信主的，哎，一见面你怎么这样子？啊，你信主这么长时间，啊，一见面我们都成仇敌了，啊，我们是真的是。啊，我们需要基本的礼貌啊！啊，有的说，哎，别人说这么一句话，哎呀，王牧师讲的佛教成了佛教基督徒了，啊，王牧师讲的圣经不是绝对的，我说上帝是绝对的，那圣经有一个铸剑成典的过程啊，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抓住人家一句话，那王牧师这样讲圣经，那王牧师写的书你怎么不看了？那王牧师翻译的书怎么不看了？你抓住人家一句话，就开始上纲上线。啊，就把别人定为异端分子，这有没有一点点的礼貌和常识啊？啊，所以说我们要有礼貌啊，有见证，哪怕是和这些不信主的人打交道。圣经讲，讲到长老的时候，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讲，在教外也要有好名声。什么叫吗？你不要自己感觉不错，啊，不要在教会里感觉不错，对待不信主的人，让人家也看出你的样子来。在教外也要有什么好名声。亚伯拉罕在这个迦南人中间，人家也说你是尊大的什么王子。啊，第三个方面我们需要接受的教训就是，啊，特别是在正式场合，啊，不要随随便便听人家的话，啊，也不要随随便便接受别人大的什么礼物，啊，该出钱就出钱，啊，该立约就什么哎，立约，啊，甚至亲兄弟也要算什么明账，啊，这些方面都是合乎圣经的，啊，所以最终上帝还要和我们算账呢，那最终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账本啊，所以说我们不要糊涂账，啊，不要稀里糊涂，啊，不要占别人的便宜，啊，这些方面哪怕是友情的交往，啊，父母与子女之间，但是该严肃的还是要什么严肃，该立约的还是什么。立约啊，我想我们从亚伯拉罕哀痛苦号啊，以及亚伯拉罕买地啊，我们能够学到这些功课。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亚伯拉罕为撒拉哀痛苦号啊，购买坟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学到生命的功课，我们确确实实需要慎重追远啊，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啊，哪怕有人去世，啊，我们该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啊，与悲哀的人啊同悲哀。主，在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中，啊，尤其是涉及到严肃的，啊，公共的见证，主更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灵敏，赐给我们爱心，赐给我们公义。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